掌管万有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俯伏敬拜，我们亦都渴望等候要听你的说话。求你差派圣灵指教我们，明白你圣经里面的启示录的信息，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引导我们去遵行，去实践。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名而求，阿门。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好，我是何尚允牧师。这个早上我们继续我们在这个启示录的一个的讲道系列的当中，来到呢这个的主日是第二次了，我就给他一个主题呢，叫做启示揭非的主，启示揭非的主。这个早上呢，我讲道的速度呢会比平时快，因为需要处理的经文呢实在是很多。我们这个早上这一次的讲道呢，希望同大家有一个机会呢，是将启示录的全书呢作一个的了陷，同埋呢都讲一讲怎样去睇这一个的经卷。在礼拜六的时间，我已经将呢是讲道的大纲清楚的印在家书上面派发布给教友。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的朋友呢，你可以在教会的网站呢看到这个比较仔细的一个的大纲。我认为呢，新约的启示录啊，是圣经里面最特别的一卷书。但是呢，这个最特别的书亦都很可惜，同一时间是最少人看的书，最少人去了解，甚或这么说，就算有人愿意了解呢，都时常变成误解的一卷书。启示录的内容是唯一亦都是特别的，写给活在耶稣和使徒们相继离世之后的教会信徒。在这个角度来讲，这一卷书其实应该是我们最能够找到共鸣的一卷书卷。但是呢，很可惜我们是甚少的去读它。这个呢是并不理想又不如意的。为什么会这么少去读呢？我想到几个可能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害怕启示录。我们很害怕新约圣经的启示录。我们害怕它的内容。我们很恐惧它所形容的境况。我们很害怕它的信息。它提到很多的审判。我们更加害怕的是误解了这些的圣经。于是我们就疏远它。于是我们就将它形容为那些要有很高深的圣经学问的人呢才看得明白的一卷经卷。如果不是呢，你就千祈千祈不要贸然打开启示录了。但与此同时，个宗的另外一个极端亦都会来到。当有人宣称自己是最能明白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往往就会用很渲染的手法去吸引人呢去听。他们会很努力地将自己当代的事情套入了经文的内容来到去解释。但是这样，本来写给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能够读得明的图像、象征、各样的描述，亦都会因为这些自封为的专家的渲染而变成一堆难以明白的圣经密码。一卷本来是用图像、用数字、用很多重复的结构写成的书卷，就变成一个一堆又一堆的谜语。解释的人东拉西扯，将今日的事强加进去2000年前的经文之中。结果多数都是穿着附会，是借启示录讲自己想讲、自己想听的说话，经文本身的信息同埋重点就会在那个解释的过程里面被抹杀。这个亦都是可惜，亦都是呢是好不幸的地方。实情是什么呢？约翰记录的启示录并不是为了蒙蔽读的人的。约翰所写的启示录是为了叫他们能够清楚明白神要给他们的信息。神的说话是启示，是为了劝勉提醒信徒，不是为了隐藏和掩饰他的信息。原初读到启示录的初期教会信徒是熟悉当时这道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些图像、所指的那些数字和重复的意象所表达的信息。这些的启示，或者这么说，启示这个字 本来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正正就是指到好像在剧院里面那个的帐幔，那个的布幔原本是盖住的，后面的事你不能够清楚看见，但是现在有人将布幔揭开了，有人将这个布幔打开了，人可以清楚看见本来是隐藏的，本来是看不见的，现在终于可以看见，这个就是启示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捉紧这个重要的原则，因为这个原则非常影响我们怎样去看这一卷叫做启示录的一卷书它的信息。如果是这样说，咁點解啟示錄牧師仍然係咁難明嘅呢？你要記住，唔係因為上帝嘅啟示難明，而係因為今日我哋有一個古今文化同埋年代嘅時差，我哋有一個古今文化同埋年代嘅一個差異。首先，这种时常用很多不同的图像图画，一种的象征，很多的数字和重复的结构，去描述一些将来会发生的事的这种写作的方式，圣经形容这种的方式，学者形容为一种的启示文学，其实是我们今日你和我生活的时候呢，是会很陌生的。我们对这种写作的题材或者这种写作的方法是很陌生的，至少你今天就不会这样写你公司里面的工作报告，是吗？你不会说你老板是那个666、你又不会是说、你工作的环境呢是 好像是 一场的争战一样，你不会这样说。平常你写的电邮甚至你手机的短信也都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启示录的写作的方式是你和我陌生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让我用一些的数字，在启示录的数字作为一个的例子，如果你读过启示录，你首先会发觉的七、个数目字七的这个数字经常会在启示录出现，七个教会啦，神的七灵啦，七个金灯台啦，七星啦，七印啦，七号筒啦，七碗啦，七雷啦，七个头啦，七千人被杀等等等等。为什么是七呢？为什么不停重复的就是这个七的数字呢？是因为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七这个数目字是代表全部完全的意思，全部的审判，完全的德性，所有的荣耀赞美，所以用七这个数字来到形容。另一个在启示录重要不断出现的数字是四，四是代表这个世界和被神所造的生物，所以有四活物，地有四角，有四位的天使等等等等。除了七，除了四，在启示录里面十二也都是重要的数字，代表了所有神的子民，十二支派啦，十二嘅使徒啦，二十四位长老就系十二加十二啦。其中一个嘅异象当中有一个嘅妇人啊，喺十二章第一节经文话，佢话身披白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嘅冠冕。新城耶路撒冷有十二个根基，上面有十二使徒嘅名字，河嘅两边有生命树，树上边结满咗，你知唔知道几多样嘅果子啊？你知唔知道几多样啊？十二咯，十二咯。经文第七章第四节，神仆人的数目点数过之后是十四万四千。为什么是十四万四千呢？你知道如果今天、那些、有些超级巨型的教会，韩国的一些教会，他一间教会都多过十四万四千人了吧。咁唔通上帝嘅子民就係得咁多人咩？冇可能啊！呢个係一个唔係真实字面嘅数字啊！呢度讲緊嘅係一个十二个十二嘅一千倍啊！今日如果你睇新闻，你睇财经消息，当然你会听到读到好多话几千亿几万亿嘅数字係咪？但如果我就咁即刻问你，唔俾你数呢啲一千亿一万亿嘅数字后面有几多个零啊？你数唔数得到啊？即刻话到俾我听啊！话唔到俾我听，你根本唔知道，因为对你嚟讲呢啲系一啲好大嘅数字。喺古代嘅世界嚟讲，你知道一千 已经是当时罗马文化当中单一数字的最大了，个 M 字啊，吓一千年、一千 millennia、millennium 吓，而家系犹太人嘅十二嘅十二嘅一千倍，讲紧系乜嘢啊？讲紧嘅就系上帝嘅子民系极其嘅多，唔系牧师乱作噶，因为同一章嘅圣经第九、第十节，我哋读到嘅经文都系咁讲，我哋一齐读。此外，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因为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各位朋友，你读不读到这里讲的是好多好多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一个巨大的数目，就是144,000这么大的一个的数字。这些人是上帝的子民，是属神的人，是要来敬拜他的人。让我再讲，这种用高度的象征、用图像、用数字、用重复的结构表达的这种启示文学的写作方式，其实对当时的信徒一点都不神秘，更加不是密码，而是当日的信徒能够完全了解和明白的表达方式，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是因为时代的距离，令到今日的你和我有困难去了解，失去了这些了解的基础。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现在就可以讨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读通读明启示录。第二个大的重点，我们要了解启示录已经提供了给我们解释经文的约示那些方法。第一，当你读到你不明白的图像在启示录的时候，牧师那怎么办呢？第一，我鼓励你，你要留心的是上下文。在启示录的里面，原来约翰或者已经说了给你听这些的图像代表了什么东西。譬如第一章第十二节，约翰看见耶稣拿着七星在个七个金灯台中间讲说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七个的灯台呢？咁我哋又唔需要胡亂嘅猜測噶咯喎？點解啊？因為原來我哋再讀後十零節嘅幾節之後二十節，原來經文已經話咗俾你聽佢嘅解釋啊！我哋一齊讀。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原来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的意思，灯台就是教会的意思，七星就是上帝的七个使者。跟着我们再跳到启示录十一章的经文，那里讲到经文说有两个的见证人在传道。你说神两个的见证人是哪个？当然如果你要用新闻时事来找答案，你就会在历世历代有千千万万个错误的可能。但是圣经怎么讲呢？经文十一章第四节，经文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当然你可以硬说这个是指某某人、两个某某传道，但是更加合理的是用之前启示录已经话了给你的方法去解释。既然两个见证人就是两个灯台，两个灯台就是两个教会，所指的仍然是教会。两个为什么是两个？是因为两个不是讲两个信徒、两个教会、两个宗派，而是讲这个是见证人最少两三个人的最少基数、最少要求。然而这两个的人、这两个代表教会的，却是对主至死忠心的人。这两个见证人是对主至死忠心的。又例如十二章的第二节启示录，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牧师，大红龙代表什么？又红又是龙，哇，那是不是在说我们的祖国呢？如果你这样想的时间，那你就是望文生义，穿作附会。大红龙在说什么呢？你用时事的推测是没有用的，甚至只会将你自己想读入去的想法读进经文里面，这个是有害无益。 相反，再睇多几节，你知道啦。十二章第九节原来已经解释咗，我哋一齐读。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牧师，如果上下文有啫，咁我就容易解释啦。但系如果上下文都冇讲嘅嗰啲图像嗰啲嘅数字，咁点算啊？咁我就提你第二个解释启示录嘅重点。我哋需要翻翻去旧约圣经，因为喺旧约圣经嘅里边十之有九，你会揾到相关图像所代表嘅意思。有学者做过统计，启示录里边有404节经文，但系里边有超过500次引述旧约圣经相关嘅典故，其中诗篇、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的引文是最多。所以往后我们继续在这个系列里面去分享启示录的信息，尤其是在第一至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都会时常翻翻去旧约的圣经里面，找出它所指的是什么，以致避免你和我发生望文生义、穿凿附会的那些错误的解释。第三个可以帮助你睇启示录嘅时候，更加掌握到当中嘅内容信息嘅约时系咩呢？就系我哋必须要先认定启示录系一封信嚟嘅。启示录系一封写俾早期教会嘅一封信。你话信？你话唔系系嘛？边个写信会有22章咁长噶？写卷书都嫌佢长啦，系咪啊？要读个半钟头，边有人会读信读个半钟头？唔系，我哋要认定呢个的而且确系事实啊！因为启示录嘅开头以及启示录嘅结尾都系清楚用信嘅格式嚟到表达嘅。新汉语译本译启示录的第一章四到五节是这样说的，他说约翰写信给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愿今在昔在来临中的那一位，与他宝座前的七灵，并耶稣基督，就是那忠信的见证人，在死人中那首先复生的，地上众君王的元首，赐予你们恩惠平安。这个是当时犹太人的希腊罗马社会的写信的问安的卷首语。跟着在启示录的最后那两节的经文里面，22章21节也都是一句最后的祝福，也都是信内容写作的时候一个的祝福，最后的祝福语。经文说什么？愿主耶稣的恩惠和与众人同在，阿们。经文里面这一种的表达提醒你和我，既然启示录是一封信，当我们解释经文的意义的时候，收信人原本收信人的背景和处境就成为我们解释的关键。什么意思？约翰领受启示首先要鼓励要提醒的，不是2000年之后的你和我，而是2000年之前的这个第一代的读者，这一班第一代的信徒。所以今天你和我去尝试解释了解认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问的就是我们那些所谓的解释和原作者能以是不是他能以明白的呢？是不是他知道是什么的意思的呢？我们的解释是否和他们身处的时空和面对的挑战是相符合的呢？如果不是的话，大概这个都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如果不是的话，大概这个都是一些错误望文生义的解释。各位，当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请你先从大意去着手，不要过分注重当中的细节。你不需要明白一切的细节才可以读得明启示录的主题，你需要的是留意当中有没有重复出现的是什么主题。你不明白的时候，尝试从经文的上下文找下有没有已经解释了的答案。当没有解释的时候，你又再尝试在旧约的圣经找当中的典故，看看有没有帮助。而且你要记住，你所了解的、你认为的这些经文所指的意思，是应该和当日的原读者他的处境和背景吻合。 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基础。你要记住，启示录是启示啊，是叫本来不明白的显明出来啊，不是谜语啊，是揭示，不是隐藏，是可以明白亦都应该去明白的。不要将启示录看成为是一卷谜语，一卷书卷。不要用你的时事新闻强加在经文的解释当中，企图制造一个末日的时间表，这个只会是适得其反，最后徒劳无功。好，现在很快我们用一些的时间试一下了陷启示录22章的经文里面的主题。启示录头那三章，一至三章，我们读到的是这封信的介绍。耶稣将启示透过他的使者给当时是软禁，是流放在拔摩海岛上面的约翰知道。于是约翰将这些启示记录低，写给七个亚细亚地方的教会，叫他们同样清楚耶稣的启示。我们知道那些地方其实不是只有七个教会的，他们那些地方仍然有其他的教会，但是为什么是七个教会呢？我们之前已经讲了，是吧？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它所代表的是上帝的众教会的意思，是他们所面对的众多不同的挑战是会提及，众多不同的试探也都会提及，是多方面的，是共通的，所以是写给七个的教会。有一些教会因为钱财、财富变得对主冷淡，另一些教会在道德上面妥协了。有一些是面对外在的搅扰和攻击，有一些是面对教会里面的纷争和罪恶，但是在这些的教会的当中，仍然有人是对主忠贞的。他们受苦难、受迫害，耶稣警告他们、提醒他们，不要以为一时三刻就会过去，事情是会变得越来越坏。他们必须要在妥协和持守信仰当中去做选择，在妥协和持守信仰的之中要做选择，持守信心的必定得胜。耶稣承诺这些教会、这些信徒会最终得到奖赏，这些奖赏奇妙地将会在启示录最后的那三章的圣经20、21、22再次出现。而在一至三章和20到22章中间，由第四章开始到19章的部分，其实就是提醒记录神的子民将会面对什么的挑战、什么的考验、什么的挣扎。他们会不会能够忍耐到底呢？他们是不是最终可以得着上帝所应许的这些的奖赏、新天新地的来临、与主永远同在呢？这个就是启示录的信息，这个就是启示录全卷的结构。由第四章开始到第五章，从地上的现实、受迫害、被流放、受逼迫的教会，神将约翰提升到天上，他看见天上宝座的一幕。地上看见的是迫害、是苦难、是试探、是引诱，天上的约翰看见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神的周围有四活物和长老，代表所有受造之物和国家政权，他们将荣耀尊贵归给那个独一的真神。本来一卷没有人能够在上帝手中打开的书卷，里面是封住印的。约翰听到原来唯有大卫支派的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这个是典型旧约圣经描述尼赛亚救主和王的那一位，唯有他才可以打开上帝这个的启示。但是当约翰再看的时候，来的不是一位凶猛的狮子，竟然是一个被杀的羔羊，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羊羔。这一只的羔羊准备打开书卷，谁是这一只羊羔？明显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德性不是透过杀戮，不是受过战争，而是透过他为他的仇敌而死。 他是被杀的羔羊，因为他为仇敌而死，而带来这些仇敌的拯救。被杀的羔羊，他可以打开书卷，因为只有他有上帝的权柄，可以引导人的历史走向他的结局。由第六章到第十六章，约翰三次看见以七作为核心的审判信息，七印，第六、第七、第八，七号，第八到第十四，七碗，第十五到十六章。这几个的七的审判就好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打开，一层一层引致另外 的七的审判来到。七印带来，去到第七印的时候带来七号，去到第七号的时候带来七个的碗的审判。当中七印、七号、七碗内容和结构的一致，似乎暗示的是这里所讲约翰看见的这个意象，不是描述不同时序的先后，而是用不同的角度描述耶稣复活到他再回来之间将要发生的事，是重复形容以不同的角度讲同一件事。七印，第六、第七、第八章，七个的印的审判，先是带来的是战争，是杀戮，是饥荒，是死亡。跟着第五、第六印提及的是基督徒为主殉道被杀，以及上帝公义审判的来临。最后所有有神的印记的子民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敬拜，得着神的保护，得着牧养，一切的眼泪会被抹干。跟着是七号，第八到第十一章，当第七印，刚才我所讲它打开的时候，七个号的审判就出现了，好像洋葱的另外一层就打开了。之前的五号内容跟昔日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十灾非常的相似，但是人没有因为这十灾这些的灾祸而悔改信主，相反代表教会、代表信徒的圣殿和见证人，我们刚才都读过那两个见证人的经文，将会被人践踏，会被杀害。当神将两个见证人从死复活的时候，世人看见这一切才懂得悔改，归荣耀给神。现在第七位的天使吹号了，神的审判来到，众先知和圣徒得奖赏的时候到了，昔在、今在、全能者执掌大权作王的时候亦都在那时开始了。就是在七号和之后的七碗的审判之间，十二章到十四章出现三个重复不同角度的异象。十二章讲到教会真正的敌人原来不是地上任何一个政权或者势力，而是从古时就一直在迷惑天下人的魔鬼撒旦，刚才讲的那条大红龙，这个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十三章描述人的额上有兽的印记，数字是666，这个我相信是所有看启示录的人最雀跃、最兴奋、最留心，突然之间会醒了的一句的说话。我们总是很有兴趣想知道这个666是讲着什么东西，但是对当时的信徒、第一代的读者，这个数字所代表的其实一点都不神秘，也都不需要估。首先，七既然代表完全，六就是接近七，但是不是，但是不是真正的完全，它似不过不是。所以用666来到形容去假冒和扭曲的自以为是上帝的势力，其实是最显浅不过。666就是形容一个扭曲的自以为是上帝一样完全的势力，这个是假冒的，这个是虚假的，这个是 A4 来的。另外，原来当时的字母可以用来表达数字的，666这个数字其实就是兽的数字，兽的这个字的原文 将它化为数字，就是666。所以在这里讲，不是某一个人，不是某一个政权，某一个体制，某一个势力叫做666是兽，而是讲到一切尝试用经济、用武力来到控制人，来到扮演上帝的那些角色，其实都是服役在魔鬼，并且是在魔鬼身上得着能力的兽啊。来到14章第三个的异象，提醒我们上帝的军队是那些至死忠心和守主真道的人。最后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代表罪恶的大巴比伦城将要倾倒，人到那时要怎样选择呢？来到这里，我们就去到第三个七的审判。15、16章启示录是第三个七碗的审判。七碗的审判其实重演了之前讲的七印七号里面不同的灾祸，人对神的反抗，死不悔改，列国甚至要聚集起一起要同上帝去争战。最后的审判提到的是巴比伦大城会倾亡的讯息。你看见当中重复的地方，你看见这个主题不断不断的重申。跟着在后三个的部分，由第17章到最后的22章，其实是之前不同主题的重复。17、18、19是巴比伦大城必定会陷亡的讯息，之前已经出现了。启示录让我们清楚知道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不是某一个的势力而已，巴比伦讲的是在这个世上将会重复不断出现，用经济、用暴力去到扮演上帝的权势，直至到几时他会被打败，直至到上帝的国来到，殉道的信徒得着平反，得着超说，魔鬼最终会被消灭。这个是17到19章的信息。跟着第五个部分，由第19到22章讲的是上帝最终的得胜。主的得胜方式是什么呢？经文说不是杀戮，而是他自己的牺牲和补血。19章13节，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好吗？他穿着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耶稣基督这位上帝，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武器，不是飞机、大炮、核子弹，而是他的爱。下一个 slide 麻烦，而是他的爱和他的真理。当耶稣为王的身份再来的时候，邪恶将要被打败，跟随主的人要得着超说，得着平反。最后启示录最后一个段落，21、22章，新天新地的来临，不单只是恢复了创造之初伊甸园的美好，其实这个是一个更进一步的更新。新城耶路撒冷是所有信神的人有神的同在，并且与主一同作王到永远的一个应许。启示录来到这里就结束。22章的圣经不断重复的主题，在今天讲到的最后，让我同你分享7点，用这个完全的数目7样。第一，启示录讲的主题，上帝始终掌权。如果你什么看启示录的时候都看不到，你都必定能够看到这个的真相。神是始终掌权的那位，他能够将将要成就的事预先告诉你，因为他是统管万有的那位，所有的事都是以他的引导走向历史的终结。第二，我们看见的是信主的人必会受苦的事实。启示录所说的，不好意思，不是一个虚构的恐怖片。如果我们一方面相信魔鬼撒旦将会被消灭，我们亦都同样需要相信和预备好信徒好像你和我一样为主受苦是必然的，是必然的。死亡的威胁对信徒来讲是真实的，但是不可以 奪走我們跟神的關係，不可以抹去祂對我們的認識，不可以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死亡的威脅、受苦的威脅是真的，不過祂不能夠在上帝的手中將我們奪去。不單止信徒的受苦是必然，啟示錄的信息也都提醒我們，在將來的日子教會會好像節節敗退一樣的。這個好像是一個聽起上來很掃興的消息，不過這個的而且確是啟示錄提醒你提醒我的信息。神的教會在地上會好像失去了聲音，失去存在一樣，世人不单止不会觉得教会的消失可惜，相反，如果你看启示录的十一章，会告诉你，他们会因为这样是互相馈送礼物，欢喜快乐来到庆贺。这一切只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教会在地上是会好像节节败退一样。不过神提醒你，在启示录的当中，这个只不过是表面而已。启示录的十一章和其他启示录多处的经文提醒我们，当教会愿意牺牲自己，做回主耶稣在世上曾经做过的事情，教会就一定不会在地上完全的消失。神会将生命气息重新注入祂的身体当中，祂要成为多人悔改得救的原因。当祂做回耶稣基督在世做的事情的时候，这样就会发生。如果不是，教会只会不断的节节败退。第四，启示录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在世上凭着自己的眼所看见、所听见、以为的，往往跟真相和神的现实是相距甚远。当你今天为你所身处的地方，又或者为你原居地而到忧伤，或者在你的家庭，你为到你的婚姻，为到你的工作，为到其他不同的事情关系，觉得好迷茫，好沮丧，甚或你看不见你当前的路，那我们需要的正正就是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眼光和视野。原来以神的角度在看世事，并不像我们用肉眼看世事那样。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真的，你可以说真的真相。在地上，约翰是一个被放逐的老人。下一个 slide 麻烦。在地上，七个的教会遇到的是内忧外患，但是在天上边，约翰看见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景象。他看见的是万王之王、万主的主，统管万有，历史仍然在他的手中。这个叫约翰全然降服，是深深俯伏向神敬拜。我们需要的是上帝的视野去看历史的现实。第五，神亦都会带来他公义的，对他所爱的受苦的人的平反，以及这个世界的审判。这个事实上带来我们最大的安慰和动力。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世界而变得冷淡、变得犬儒、变得消极，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知道他会带来公义的审判，真理真相最后会被揭开，暴慢将要打开，恶人会被惩治。这个是终局。从始祖堕落开始，那个迷惑人的就不断要将人带到离开神的境地，要带人离开上帝的美善。不过启示录让我们清楚看见第六个的信息，魔鬼和一切跟随魔鬼的人最终会被消灭。启示录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是祂给我们对耶稣基督必定再来的肯定和确据。耶稣是一定会回来的，耶稣必定再来，一切的眼泪、死亡、悲哀、哭号、痛楚会终结的，因为祂要将一切更新，祂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姊妹，盼望这些的分享、这些的信息、这些的主题帮助你打开启示录，一读再读， 让你和我接受神对你的鼓励和提醒，并且因为对将来我们有盼望，所以今日你和我可以精彩的，可以勇敢的去为主过得胜的生活。这个是启示录全书要提醒你最重要的信息。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让我们一起读，成为我们今日的金句，提醒我们怎样去走面前的道路，怎样去看上帝怎样引导历史。我们一起读，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藉着启示录的信息实在是丰富到不得了，实在是适切到不得了。不过可惜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理由、原因、藉口，我们没有打开这卷书去到研读。就是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在来紧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都能够打开上帝启示录一读再读。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去了解，我们用一个什么心态去研读，求你就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你这个始终掌权的信息，让我们也都有心理准备，知道信徒和教会必定会在这个世代受苦，和好像节节败退一样。我们需要的是你给我们属灵的视野，看见你怎样去引导这个世界。主，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对你有信心，知道你必定会审判，会超说，魔鬼必定会被消灭，你必定会再来。主，我们带着盼望，带着期待，同约翰一样说，主啊，我愿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义求，